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初代教会他们在经历这个圣灵大大运行的里面的这一个的复兴。那当然呢，还在复兴当中，还有那一个的逼迫，我们也一起来看。那也虽然说到有逼迫，又甚至是我们在今天这一章看到这个使徒雅各的殉道，但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还是大有盼望的，因为神他是公义的，他也必会施行那个公义的审判。那神的手真的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哦。所以我想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逼迫中神依然掌权。那让我们先来看这一章的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节跟第五节的上半部分所描述耶路撒冷基督徒所面对到的逼迫这个逼迫。第二节我们特别来看，我们看到在这个希律王的逼迫下呢，使徒雅各就殉道了。另外从第三节到第五节的上半部分，我们也看到希律王逮捕了这个彼得入狱，并且派人严严的看守着他。那这个就是当下耶路撒冷教会随着不断在发展的时候，他们面对着一个被逼迫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从人来看，我们都觉得逼迫并不是什么样的好事，因为都要受苦嘛。而且可能会想，为什么神不拯救他的仆人雅各呢？我想是我们从人来看真的会觉得很可惜，那神的仆人雅各受苦，那同时也 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也要有另外的一个观念，就是雅各他蒙神的拣选而殉道，那也是好的无比的。首先他歇下了世上的劳苦，然后呢他也要在永恒里面哦得着这个殉道者所得的奖赏跟那个荣耀，那是一般的基督徒所没有的这一份的荣耀哦。当然这个殉道的杯我们也知道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喝的要是你在你身上没有这一份的呼召，那你也放心，因为神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你的身上哦。那在这里无论说我们看到雅各他被杀也好，还是彼得他被囚禁也好，其实我们仍然要看到的一个关键是神的手依然在掌权。那我们也不需要去怀疑说神是拯救我们的神哦，因为来到这里第一章的第二部分第六到十九第五节下半部分到十九节呢，我们将会看到一个神迹，就是天使拯救彼得出狱。那推动这个神迹发生的就是第五节的下半部分经文所提到的教会却为彼得切切的祷告神。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尤其来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这里面讲到说，当彼得他刚开始在经历这个神迹的时候，他本来也以为哇，这个是一个异象而已，可能是他的魂游在外在经历的。但后来当他醒悟过来了以后呢，他发现原来这真的是神差遣他的天使来救赎他脱离这个希律王的手哦。神是拯救我们的神，那这真的是我们不用去怀疑的。就好像神过去怎样来拯救大卫脱离扫罗的手，脱离亚沙龙的手，那还有到神在这里如何拯救彼得他脱离希律王的手，再哪怕到了我们今天，神都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加要明白的是神有他主权，更高的主权，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都需要对神有的一份的信任，而且也是我们对着神要来有所降服的。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一些的见证啊，一些的基督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面对啊日本的这个侵略呢，他们是脱离了日军的手，得蒙神的拯救这样的见证。但是呢，也有一些的基督徒在啊那个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因为拒绝跪拜这个日本的天神啊而殉道哦。那这些都是真实在发生的事，为什么有一些被神拯救，有一些殉道？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呢？神是在患难里面拯救我们的神，这是神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乐意的把我们生命里面的各个环节来交给神哦。就好像那些为主殉道的基督徒，真的不是说神不要拯救他们，乃是神对他们有着更高的心意，对着他们也有更美好的心意。他们真的在今生来说，看上去是把那个性命给舍了，但是在永恒里，他们都是要得救，都是要来得一个更大的奖赏的。那当我们人更加看重这个永恒的生命的时候呢，就不会说因为神有他的主权，还有神有他更美好的计划，而没有施行医治啊，没有施行拯救的时候，我们就啊抱怨神、怀疑神、不信神了。因为我们在现实的啊生活的里面，我们真的看到有一些的基督徒，因为没有办法去降服神的主权，当他们某些的亲人没有经历到神的医治，没有经历到神的拯救的时候，从此就在信主的道路上变得一蹶不振，又甚至是有一些呢就离弃了这个真理，这条真道的这个的信仰哦。但信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无论看圣经也好，看教会的历史也好，他们都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就像约伯、大卫、以赛亚，还有最近我们读到的斯提凡，这些的人物，他们面对着自己的至亲的离世也好，他们面对着哪怕自己要上吊性命也好，他们都是愿意接受神一个更高主权的一个的带领。那我也相信，哪怕我们看到这些几位旧约的伟人，他们只是活在旧约时代，他们这作为这个信心的伟人，像我提到的约伯啊、大卫啊、以赛亚，当然还有更多，他们其实能够灵里面去感知到，在永恒里面他们得着的救恩是比今生短暂的生命是来得更加宝贵的。因为我们看约伯记，其实约伯就讲到他以后醒了，他要再见神，大卫也讲到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他们是可以已经在灵里面感知那个永恒的救恩真的是更加的宝贵的。那可能有的人啊来到这里就会问说，那我为病危的人去祷告的时候，我到底是应该相信神会医治他呢，还是说那我就不信神会医治他，我就是心里啊就是虽然有祈求，但是就是觉得说神啊你就平安的带他离开吧这样呢。那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如果圣灵没有给你特别的指示，你其实还是可以大胆的凭着信心来为他来呼求这个神的医治哦。因为我们出于信心的祷告呢，是能够推动神大能的手来施行神迹的但是我们带着怀疑的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就会拦阻了神奇妙的作为哦。当然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也要把这个主权来交给神。如果最终神是要把一个病危的一个肢体所带走哦，那让他卸下这个世上的劳苦，我们人当然会有悲伤，会有难过，那这些我们都要向着神来倾心吐意来表达。不过我们人也最终要学习，就是来把这个主权降服来到神的面前哦。好，让我们回到这个经文的描述。当这个天使他救彼得出狱之后呢，我们看到不单只说当下神保护彼得出狱而已，而是神也继续在接下来的一段的时日保全着彼得的性命哦。我们特别来看17到19节。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 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住在那里。那当彼得出了监牢，后来他又去到马可约翰母亲玛利亚的家，之后他又离开。那后来这个逼迫基督徒的希律王就到处去找他了，但是一直都找不到。可见神那个掌权跟保护的手一直都在彼得的身上。因为按着当时这个罗马士兵他们的一个作风哦，他们是可以为了逮捕一个人哦，甚至是直接就进入到这些平民的房屋里面去搜索了。所以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个人觉得彼得他其实能够逃的路程是不是很远的。但是神的保护就是这样在彼得的身上哦，所以希律王他无论派人怎么找哦，都没有找到他。那当然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可以查究到，就是最终彼得他也是为主殉道而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是当彼得他还没有完成他人生的这个托付的时候呢，神就一直的保守着他的性命，没有任何人可以伤他。而彼得也在他人生宝贵的时光里面呢，就继续忠心的传讲福音，来做主的工人哦。当他知道他神为他划定的人生已经来到尾声的时候，他像保罗那样知道他当跑的路跑尽了，那他也持守了所信的道，他最终就乐意顺服，也把他的性命就交给了永恒的主，那就走上这条殉道的路。那我也要再次的强调说，不是说我们都要为主来殉道哦，因为那是神为他特别拣选的少数的基督徒所预备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有一个怎样的观念呢？就是我们都要愿意把我们生命里面各个环节的主权来交给神来掌管，这个是那个最核心的地方，这是合神心意的。那接下来我们也看这一章的第三部分，来看神的手怎样继续掌权在不只是这些他的百姓，这些爱他的人的身上而已。其实神的手也掌权在那些抵挡他的人的身上哦。让我们来看20到23节的这个神的审判临到希律。这里面的经文是这样描述的：希律、老路、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这里讲到说，当这个希律他去到这个推罗西顿一带的时候呢，他就恼怒当地的人。那经文这里没有交代他为什么会恼怒当地的人的那个的原因，那我们在这里也不会去深入的研究。那当时推罗西顿的人呢根据那些历史的记载说，他们其实是不自己去生产这个粮食的。那他们当时呢就是从希律王另外的土地那里去得这个粮食。那当下希律王又很讨厌他们，所以他们就委托了这个希律王的一个属下叫做伯拉斯都来向他来求和睦。那也是当这个的时候来求和睦的时候呢，希律王就更加得意洋洋了。那在他的官位上面呢，就对着这些百姓讲论一些显他的威风的这样的话。那这些百姓因为他们要从希律王那里得粮食嘛，要糊口嘛，所以呢他们也开始奉承这个希律王。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就是在那里奉承他，说他哇你讲得真好啊，你讲得真对啊，真的这样。那后来希律王他就开始觉得哇自己真的像神一样哦，那么的有荣耀哦，他就越来越得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不把这个荣耀归给神。那最终的结果呢，我们从经文看到神的使者就用虫来咬他，最后他就死了。 那对于西律来说，其实他是一个听闻过福音，也亲眼看见过许多神迹奇事发生的人。他在当时真的这个福音是非常轰动的，这些的神迹，这些使徒也所做的，耶稣所做的，都一直在这样的流传下来哦。那哪怕他一直的在逼迫基督徒哦，其实我感觉真的神还是一直的给他那个悔改的机会哦。可是从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他变得越来的越狂妄，目中无神。那最终恩典的实现到了，神烈怒的审判也临到了他，就取走了他的性命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里真的看到呢，神是公义的，每一位逼迫他的百姓却最终在神的恩典下也不愿意悔改的人呢，那神公义的审判最终是会临到的。所以一切神的百姓在我们人生面对信主的逼迫，各种的患难，我们看到神公义的手其实是继续掌权在其中的。那并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拦阻神的旨意、神的作为，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这个真理继续的传播。这就是这一章最后一个部分，第24到25节让我们所看到的，逼迫中道继续兴旺。这里经文的描述是，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在罗马政权对基督徒的逼迫之下，神的道越来越兴旺，同时也传得越来越广。虽然当下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有记名的殉道者就已经有这个斯提凡还有这个雅各，但我相信没有记名的这些的殉道者是有更多的。不过真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愿意捍卫真理的人，他们又会继续起来，来继续的来传扬这个真理哦。所以在25节我们看到，神接下来又兴起了巴拿巴、保罗还有马可、约翰来继续着福音的工作。当他们从这个耶路撒冷办完了供给的事以后呢，他们就回到了安提阿这个外邦的宣教基地里面去。我总结今天这章经文的分享，我们在一切的逼迫、一切的患难当中，一定要看到就是神的手依然在掌权哦。哪怕是神的百姓要面对殉道也好，面临牢狱之灾也好，神都是依然在掌权的。这是我们基督徒来到末后一定要清清楚楚要有的一个的认知，神依然是那位拯救我们脱离凶恶的神，他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是值得我们所去信赖的。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也要愿意来降服于神的主权，降服于他更高更美好的旨意、带领和安排哦。那神他真的是公义的，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明白神、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遇到一些情况不如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如此去抱怨神啊、怀疑神啊，又甚至是离开这条救恩的道路。我们再次感谢神的公义，一切逼迫他百姓却不愿意悔改的人，我们也看到神必定要来为他的百姓来伸冤，来施行那个公义的审判。最后我们也要有一个看见，没有逼迫就没有巨大的复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无论接下来整个世界的局势怎样的发展，让我们都要来紧紧的来抓住神、倚靠神，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的手必定继续运行在其中，那他必要引导我们每一位属于他的人前行，一直往前走，直到回到他的怀抱的里面哦。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当来到这个阶段，逼迫越来越大。先前我们看到的逼迫是一些 比较从宗教的领袖的角度所施以的逼迫啊，但是今天的这个逼迫是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连当时的这个叙利王哦都亲自出手来杀害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情景。那虽然从历史的事件当中，我们看到教会看到神的仆人面对这样的一个逼迫，可是今天这一章也的确让我们去思想，当神的国在地上开发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确会面对一个的逼迫。所以这一章，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历史或者比较从更高的一个层次来看这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情景，就是现实的人生跟灵界的一个永恒其实息息相关。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存活，我们在地上过着是自然的生活或者超自然的生活，其实都有它的一定的一个时间。好了，关于这个今天这一章看到这个使徒雅各怎么样被杀，是的确他死了。那这个作恶的希律王真的神要出手太简单了，真的一条虫也就要了他的命。那可是我们当然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是神没有保护他的儿女。其实给我们看到，除了刚才同工已经讲了，除了给我们看到人的离世其实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于永恒。所以对雅各来说他是在一种好像没有预备的情况底下忽然之间就离开了，这 OK。 但是对彼得来说，彼得其实当他被捉拿的时候，以他的那个情景，其实他的心中应该也是做了这个打算，就是既然雅各被杀了，那现在我也被抓了，那应该就是按照所定的时间他也必然会死，可是他就被拯救出来。其实对彼得来说我不晓得他会想到眼前我就会死，还是我眼前必然不死。如果按照客观环境，他会想到他大概也就会死，可是他如果想到主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他就应该知道这次我死不了。如果大家记得的话，耶稣复活之后在跟彼得说话他最后问他，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爱牧养我的羊。那在约翰福音第21章最后那个地方，其实耶稣曾经说你年轻的时候会跑来跑去啦，可是到你年老的时候你会双手被捆绑。然后这段经文应该就是在约翰福音21章18、19节那边，就说到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么19节就有一个括弧说到，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 OK， 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彼得如果记得耶稣说过的话，他就知道他这一次应该死不了，因为他会到年老，他会活到年老。而且当他被捉拿的时候，那一个事情是什么？原来耶稣说是指着他怎么死，可是这个死竟然是荣耀神。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就更深的给我们看到，无论是被刀杀而死，无论是教会历史所记载的彼得后来也被抓去钉十字架，可是彼得说我不配像我的主这样子钉十字架，你把我倒过来好了。所以彼得是倒钉十字架，这个是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些的记载，那不在圣经里头。但是总之我们会看到，对一个有信仰的人，对一个认识主的人，对一个信心知道我们信耶稣其实目的就是得永生，那进到神的国。所以有了这个应许，那意思说无论是现在无论是将来，无论是这种方式那种方式，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基督徒为什么这个人会患病啊，为什么这个人会死啊，为什么这个人会意外啊。 其实当我们这样理解之后，你会发现无论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只是把我们引到永恒而已，用什么方式进入永恒的神国，那已经不是最关键。所以今天我们回到现实的人生，继续看我们昨天之前看到有关天使。好，那今天这一章也一直提到天使。那天使的出现可以有很多种作为啊。天使是服役的灵，好，每一个信的人都有天使与他同在或者陪伴着他啊。所以当下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天使的互动，很奇妙，就是说他也可以跟你说话啊，他也是可以按部就班啊，天使可以把你提出来啊，一下子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啊，也可以是这样子。那天使也可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有步骤的啊，彼得被绑在两个监狱兵的旁边啊，然后有四个人在那里看守的，有里面有外面的，然后就是被绑在那边啊，好像就不能动弹似的。可是他还是照样睡哦，所以才有第七节天使忽然出现的时候，还要去拍醒他，彼得起来了，起来了啊！彼得啊，什么事啊？就是这样子，那么赶快起来，就是不是慢慢来哈，不是慢慢来，赶快起来，那么就是天使还要告诉他哦，第八节就是束上你的带子，穿上你的鞋子哦，然后跟着还要说披上你的上衣。跟着我来，好像可以说话，可以有，好像忽然间就是有一个人去到那边，要把他救出来，这样子，那需要很多步骤，就是先叫醒他，而不是直接，干脆把他提走就算了吧，也可以是这样子，可是确实有这样子的步骤。那么过了第一层，过了第二层的监牢，来到临街的铁门，那么已经开了，他们出来走了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天使为什么没有直接把他带到门徒们所在教会在祷告的那个地方呢？而是带他脱离了那个险境之后 ，OK， 就让他自己继续走了。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好像超自然有时，自然也有时，有些事情神让我们去经历超自然，但是也有些事情神就让我们。在自然界里头去判断、去分析、去处理啊，所以当彼得当下他还以为是做梦嘛，哦，就是当下十一节说到彼得才醒悟过来，哇，是真的，是真的，可能他就念一下，是真的，我不是做梦，我是真的，我现在已经出来了，所以当下当他出来，他才知道说真的是主差遣他的使者来救他。十二节说到，他想了一想，对啊，那怎么办啊？我现在要做什么啊？应该要去哪里啊？你看，天使就带他出来，又没有更具体或者清楚的说 ，OK， 现在你应该要去哪里，应该要做什么？所以就好像说，一个超自然的经历，可是超自然到一个地步 ，OK， 回归自然了。所以这个也给我们看到，今天当我们面对疾病也好，面对困难也好，面对好像我们过去建殿的时候，面对哇，政府说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那样。那怎么办呢？我们很需要超自然的恩典，所以祷告了，神迹发生了。那发生之后又怎样呢？那接下来你又再去要去继续想办法。那接下来我要怎么走呢？接下来要怎么做呢？所以你会看见，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很真实的信仰里头，我们不是活在那种天上飞，就是我祷告就好了，我祷告就好了，就是要怎么做没关系，看圣灵怎么带领，我就怎么做。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天上飞的一种信仰。可是如果脚踏实地呢，那要计划啊，要有安排啊，要有步骤吗？不然我们怎么行动，怎么走？其实看起来两者是并存的，需要的时候可以有超自然，可是当过了超自然，其实有些东西就是你要自己去想了，你要自己去计划了。所以彼得想了一想，就知道门徒们大概都会记在这个马可约翰的那个地方所以就去了那里所以去了那里之后当然就跟着 在那里跟门徒们见面啦。OK， 这个过程啊、都很稀奇嘛，他们都很惊讶啊、而且就当时那个罗达哦，就是罗大哦，他又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就是说啊，就是他听到是彼得的声音，当然他吓到啊，就吓到都不敢开门，而跑去告诉门徒。后来他们就说了一句话说，他们说你错了，你看错，你听错了，必定是他的天使。啊，十五节后面那边说到，必定是他的天使，所以对当时来说，天使的出现是很正常的，而且是什么？他的天使，就是你看错了，不是彼得了，是彼得的天使啊！所以就是有这种的天使的观念。所以当下来到了第十七节的后面啊，就是当跟弟兄们说了这些事情之后，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所以到底彼得去了哪里？不知道。就往别处去了，就很显然他不能够公开的留在那个地方啊，他是要躲起来嘛。哦、啊、就是诶，其实圣灵不是可以继续的保护他，或者是天使可以继续的连在监牢被绑住捆住都可以把他救出来，那他还怕什么呢？诶，从一种的理性的分析，你想说诶，如果我这样子都可以的话，那我还怕什么呢？哪怕如果叙利王啊，派人来到这边要捉拿我，你捉了你又怎样？如果主让我被你抓，你就说咯，你捉我又怎样？你要杀我吗？随时主又天使又可以出现把我救走嘛。啊，理性上应该是这样子。好、啊，但是你看过了那个超自然之后，其实人还是要回到自然里头做你所能够做的。啊，需要的时候，超自然的事情又可以再次的介入。那彼得到底去了哪里？啊，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显然他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因为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耶路撒冷会议，在那个会议当中彼得又站起来说话了，所以显然彼得是在的啊。不过那个时候叙利已经不在了啊，叙利已经死了。那可是这个事情跟距离就不是很久的事情而已，所以彼得去了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从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的逼迫的那个年代，很多基督徒躲到地下洞里面去，所以会不会那时候已经有地下洞？也有可能一些坟墓的地方，因为你知道犹太人的坟墓不是像今天这样子挖了放进去然后就盖起来，不是，他们是一个洞，那所以那个坟墓是放在里头，那里头有一些比较大的，甚至人也可以在里面。那据说就是当时就是很多这些的坟墓的洞，他们甚至就往下挖，那挖了就盖起来嘛。那挖到一个地步哦，那个是在当时初期教会的时候，很多这个叫做 catacomb 这个地下洞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形，数以万计的基督徒后来很多就躲在那些地方啊，所以当时他们就会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做一个记号哦，就画了一条鱼哦的那个记号哦，那条鱼的记号，鱼在希腊文叫 ictus 啊，就是那个字母，就是讲那个字母的拼音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就是所以他们一看到这个标志哦，就知道这是主的儿女啊。可是当时因为其他人不知道，所以一看到这个记号的时候，他们就说哎，这个是我们的弟兄啊所在的地方啊等等之类的。好，那我们就看到说，今天无论是自然或者超自然，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在我们信神随时可以做超自然的事，但是过了这个以外，我们也要很自然的做我们所能够做的。那至于说有一些事情到了一个极限，即使离开这个世界，其实我们也无所惧怕。所以真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做好准备啊！真的，我们的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阶段，但神也很恩待我们哦。好像我们后面有一对明天要结婚的，当然这是你的人生的这个阶段，是美事，是好事，但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那婚姻也是神祝福的。所以我们知道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都要行在神的应许跟神的祝福的保护的里头，而且知道有盼望。